我们一面唱这首诗歌，我深信在那哥哥他山上有一位救主为我钉死在上面。真的吗？我们真的相信吗？这个相信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改变，什么样子的福分呢？今天就像刚刚达君弟兄说的，是我们的是大家一般人说的棕榈主日，因为下个礼拜是复活节的主日。本来今天不该我讲到，因为我前面连续讲了两次，所以今天应该是余弟兄在这里讲棕榈主日跟下个礼拜的复活节。但是他在礼拜五中午的时候突然接到他的医生的通知，他礼拜二需要去做一个小的一个procedure， 所以他必须要待在家里面。昨天去做了COVID 的 test， 然后必须留在家里面。所以到下午的时候呢，他就中午之后他跟我讲，他说希望我这个礼拜能够代替他讲。我就看了他一下讲章，我想我讲不了他的道，所以我就很匆忙的祷告，然后也是很匆忙哈。然后我平常我一个月讲一次道呢，我就那个一个月我就开始预备怀胎，然后到能够讲出来，我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在思考，我不是坐在桌子面前，我到哪里我就想，我说主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说，有什么方向，有什么灵感，有哪一些的圣经。结果呢，这一次呢需要在一天多的时间里面就需要把这篇道能够生出来，所以我非常的紧张。所以你们今天看到我的大纲非常的简要，对不对？三处的圣经，然后再加上三个点。因为今天这一个主日，我想我们如果去讲其他的道，我觉得很亏欠主，是吗？一年就这么一段的时间在特别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的 Passion Week， 就是受难周。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怎么样我能够在棕榈主日这一天，我能够让它过得有意义，对我来说是 meaningful 的，它是 有意义的，对我个人来说也是有意义的。我想前一阵子呢，我特别讲到从神与人立约，讲到我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然后接着我用两次讲到从我们对神的敬拜，对这位独一真神的敬拜，能够看到为什么我们是他特别呼召出来的一般人。我想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一讲到圣经的时候呢，都觉得是很平常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信主信久了，然后慢慢就觉得哎呀，这个所谓的受难周或者是复活节呀，不过就是一个 holiday， 对不对？我特别跟我们赛特的老师说，我说我们千万不要，不是说不能做，但是千万不要把复活节的重心放在去捡蛋，还有这个兔子，还有各种复活节的颜色，我们把我们的重点以为就是这些东西，这就叫做复活节。其实这些东西的背后是什么，你们也不知道，对吧？因为圣经上都没有这样讲，很有可能他是从一些偶像的崇拜，一些外邦人的那个观念，他们的文化里面过来的。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在一年一次这样子的一个节期里面，我们来思想，来纪念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是何等大呢？不是在这里守这个节期，乃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节期，圣经中所有记载的这个历史中曾经事实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像我们过中秋节一样，过端午节一样，那个都是不晓得多少年以前的传说，对不对？这是事实，这是圣经中已经发生过的记载的，而且在历史上可以考据的，这是真正发生的事情。而在我们现在信主的人2000年之后，我们来纪念他。这个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不是只是过一个节而已。所以我们再拉长一点，就在想为什么今天神要与我们立约呢？现在大家应该都有答案吧？ 旧约多次多番反复的与他的百姓就立约，然后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以他的儿子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为什么神要与我们立新约，而且是要用他儿子的血来为我们立新约？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昨天我们的每日经文在这里，他说神就是爱，是为了这个爱的缘故，所以神与我们立约，而且爱到一个地步，他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我们这些已经死了的人，与神隔绝的人，因为在伊甸园的里面，我们已经与他的生命无分了，已经与他隔绝了，但是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 我很难自己说我自己爱神，我常常觉得我不爱神。我记得那时候神他有那个呼召要让我放下我的工作来服侍他的时候，我得到我里面最大的愧疚，就是我不够爱他。所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个跟罗马书第五章他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爱，就是不值得的，不配的，神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差他的爱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今天我们住在基督里的，就是住在爱的里面，住在爱的里面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住在神的里面的，就是住在爱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我们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 identity， 这个身份是何等何等的宝贵。而我们这班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就是被圈在这个用神的儿子所立的新约的里面。我们是新约的百姓，因为有这个约，所以我们与世上的万民有分别。那我想前两次我们也特别提到神这样子的爱我们，那在这个约中我们唯一要做的，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其他事情，唯一要做的我们做的就是对这个爱要有回应。所以我们对他的敬拜是在爱中的一个回应，我们对他的侍奉是在爱中的一个回应。没有爱就没有这个新约，没有爱也没有我们对他那个真实的敬拜和侍奉。那刚刚讲了，今天是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一般称作棕榈主日，所以很盼望，我虽然非常的忐忑，但是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靠着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向神求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站着，讲的人听的人，我们都能够在爱中，我们在那个神那个无比的，我们惊人的，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认识的，理解的，但是约略可以体会一二的这个爱中，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到底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的爱我们，神怎么样的爱我们。那今天的题目呢，是讲到从克西马尼到格格他。那在讲这个克西马尼园的这个最后，我们就讲一下这个耶稣基督他的最后一天在这个地上。那在他的最后一天呢，这一天呢是要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那门徒呢就跟耶稣说，哎呀，那我们马上就要吃逾越节的宴席了，那我们要到哪里去呢？所以耶稣呢就给他们了一些的指示，然后到了他们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一起聚在一起里面 就吃逾越节的晚餐，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那个最后的晚餐。也就是在那个最后的晚餐那一天，他们坐席的期间呢，耶稣告诉他们，在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人 要卖他。也是在这最后节最后的这一个晚餐的里面，耶稣拿起饼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举起杯来说这是我为你们立约的血啊，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设立了今天后来在新约的教会里面一个特别的敬拜，就是我们的拨饼的聚会。然后在也是在这一天，就在这个最后的这一天，吃完了晚餐，耶稣跟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然后耶稣也在这个时候也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他。虽然彼得跟其他的人通通都否认。然后接着我们要来读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二节，我们请我们姐妹来为我们读。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
我们现在稍微来看一下，在科西马尼这个园子里面发生了一些的这个场景是什么。好，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带他们进到了科西马尼园。科西马尼园呢，是耶路撒冷旁边橄榄山上的一个园子，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在这个园子的里面，耶稣基督觉得这个属灵的征战非常非常的严峻，非常非常需要祷告。到了一个决胜的时刻，我们请projector 的同工一张一张的帮我们放下去，大家可以看一边看，我们一边在我们的脑海中大概有那样子的一个略略的场景。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征战的时刻，耶稣基督在肉身的里面承受这一切的从仇敌来的攻击，所有的试探，所有的诱惑，所有的痛苦。好，他说，所以他在那个他的经文里面，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有一位天使就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就更加恳切，汗珠像血点一样的滴在地上。但是呢，主耶稣三次都是独自祷告，每一次回来门徒都睡着了，这三位大弟子都睡得不行了。好，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然后最后呢，主耶稣不仅曾在克西马尼园有痛苦的挣扎，他更被门徒这个中间的一个犹大在这个园子里面出卖，而且被捕，而且门徒们都因为害怕都离开他逃走了。那克西马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克西马尼的意思呢，就是榨油的意思。因为这个园内盛产橄榄，从橄榄榨出的油可以做出很多种的用途，对不对？我们可以食用，可以做膏，可以膏抹，可以有圣膏油，可以做头发，做香膏，还可以治病，还可以做药。所以橄榄压榨了之后呢，它可以有很对人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那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他完全是一个肉身的，他在他肉身的这个 这个器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器皿的里面，好，在他这个人的里面，没有利用一点点，他是也与神同等，他有那个神的超自然的能力，他没有利用任何一点点这样子的能力来走过他在这个最后一天的这种痛苦的过程。他所以他说他心里非常的忧伤，甚至要死。他而且呢，他非常的孤单，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旁边能够对他的启示啊，对他所要经过的事情哈、啊，对他所要面对的那个严峻的考验哈、啊，还有这个结局和这个胜败的这个关键到底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单独来面对，然后呢？这个他在受他的这个门徒出卖的这个痛苦，还有对这些睡着的这个门徒恨铁不成钢的这样子的焦急中，他里面的煎熬，然后他祷告的时候汗如雪点的滴下，他在爱神和爱人还有他自己肉体自身的这个软弱中，他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交战。所以在这个时刻，是如果他一放松自己，一可怜自己，父神交付给他的那个救赎的计划很可能就要万劫不复，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今天主耶稣没有在这个园子中说出那句话，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他如果没有说出这一句话，他没有办法说出这句话，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今天我们敬拜医治燃烧可以食用的酒和油。所以在我们的圣徒诗歌里面第386首，如果你们前面有这样的诗歌，你可以拿出来看，他歌词里面第一节他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哪达成膏，他就不留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榨，他就不能变成酒。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第三节他说，主啊，我惭愧，因为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然我也曾受你凋谢，我却感觉受强逼。这是不是我们常常的感觉？哎呀， 我被神管教或者是被神逼着学功课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我胳膊扭不过大腿，我能够怎么说呢？你非要我这么做，我也只好这样子了，对不对？所以好像我们也在学一点功课，好像也被神有一些雕削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却感觉受强逼。但是诗人这首诗歌的作者他说，主啊，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心。哎呀，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祷告，你敢这么说吗？哎呦， 我不太敢我不太敢，除非主的爱大大的激励我， 我有一个超理性的一个向他的祷告，不然的话我不敢做这么危险的祷告。但是主耶稣呢，却在那一天他能够说，主啊， 我真的很痛苦，神啊，我真的非常的痛苦，如果可行就求你把这个悲，把这个苦悲为我挪去，把它撤掉吧，但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来讲到耶稣对父神绝对的顺服，而且勉励我们也要这样效法他的顺服，对不对？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一段经文。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个力量来说出这句话呢？为什么他能够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呢？我觉得唯一的他有的那个动力就是因为他的爱。这个爱是他爱父 还有爱父所交给他的人，这个爱给了他力量，可以让他忍受痛苦，放下自己，能够存心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我们来了不了解爱的力量可以使人卑微，爱的力量可以使人顺服，有没有体会过？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体会过这样子一个爱的力量？所以你有没有为了爱而愿意牺牲自己，愿意降卑自己？有。那个体会是什么？所以爱有多大，牺牲才可以有多大。阿们吗？爱不到那个火候，你就没办法有那个牺牲。哎呀，说老实话，我有时候觉得很惭愧，我自己做母亲，对不对？做奶奶。可是我的爱不够的时候，我就是大家都说母爱最大，我也非常爱我的孩子。可是我也必须要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爱还是很自私的。这是一个陷阱，对很多做母亲的、做奶奶的、做爸爸的、做爷爷的、外公的、外婆的，很多的时候这个爱，我们那个自私的爱其实是一个陷阱。但是耶稣的爱，它是一个牺牲的爱。这个爱因为大到一个程度，所以让他有力量来牺牲他的自己。他爱父爱人，而且这个牺牲还不是像我们小小一点的牺牲，哎呀，我儿子爱吃这个东西，我就留着给他吃，不是这小小一点的牺牲。我虽然很累了，我还是起来为他做饭，为他做早饭。这个与耶稣基督爱到一个程度，他降卑自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还不是一刀切腹就死了，对不对？不是一下子把哪个地方血管、大血管给切了，哎呀，一了百了。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多大多惊人。我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讲过三篇有关圣经中三个原子的故事。所以我这次因为要讲这个题目，我就拿出来看一下，就没看完。但是我记得我在讲这三个原子，我从伊甸园开始讲，伊甸园还有今天要讲的克西马尼还有格格塔，这三个原子在人类的这个历史上，它都产生了一个非常震撼性的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和改变。但是在伊甸园里面呢，首先的亚当他是在试探的面前完全失败，所以伊甸园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园子，一个从此以后就把全人类都陷在那个罪的那个辖制的当中，那个与神隔绝的那个光景的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园子，是一个亏欠神荣耀的园子。但是2000年前在克西马尼园里后，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仇敌百般的试炼不逼迫中，他得胜了。这一个园子成了一个带给罪人盼望的一个园子，成了一个得胜的园子。而且在这个园子里面，最后有一个细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跪下来，在他没有什么话的时候，他匍匐在地，在那里祷告。我很喜欢跪下来祷告，尤其是在我说不出来话的时候，没有话讲的时候，一跪下来喊一声主，千言万语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通通都送出去，没有言语都没关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哎呀，话很多，讲不完，哎呀，主啊，你要听我，要听我，听我，哎呀，怎么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一个跪下来的一个动作代表了多少的言语？不晓得基督徒这个喜欢跪下来祷告，从初期教会一直到现在， 不晓得跟主耶稣那天在克西马尼园跪下来的那个动作有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在旧约里面也很多跪下来匍匐在地。然后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讲到，在克西马尼园之后下一步路就到了哥哥他的山上。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请另外一位姐妹为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十四节到三十节。
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耶稣背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在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我想我们很快的，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因为我们刚刚才读完约翰福音，是在审问完了以后，这些人呢一直就是说要把他挂在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比拉多呢就把耶稣鞭打了，然后兵丁呢就编了一个用荆棘带的编成的一个冠冕，然后给他穿戴在他的头上，然后给他穿上紫袍，然后就说，哎呀，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而且呢他们还用手掌打他，用吐沫吐在他的脸上。然后这个时候犹太人啊就很高兴，就一直的说，我们要 crucify 他，要除掉他，要除掉他。我那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恨他？今天这个不久之前，对不对？三四天以前，他们才在这里说，侯沙纳，侯沙纳，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拯救，拯救，哦，拯救是出于耶和华，出于我们的神，因为侯沙纳是拯救的意思。只有一位的救主，他们以君王之礼来待他们，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却用各样的方法来羞辱他。比拉多说，我可以来钉死你们的王吗？这些人说，哎呀，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他是王，我们没有王，我们除了凯撒以外没有王，几天前才称他侯撒那，几天前才用衣服才棕榈，而且这个中间在这边呼喊的这些的群众里面，很多可能都是在那个五千个人四千人在那里吃饱得饱足的啊，天天涌着他的，天天在，然后好像希望能从他身上得着好处的，都是可能都是同样的一般人，有很多的 overlap。 而最让我们心痛的是比拉多这位罗马政府的巡抚，他三次的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三次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即使是这样，他却没有勇气为自己的良知来站住。所以那一天在哥哥他山下的山上的这个十字架上，充满了人性的软弱还有人的罪性。有哪一些人呢？刚刚讲了，有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了讨好这些的群众而违背良知向群众妥协的这个比拉多巡抚，还有为了不肯放弃宗教的势力和地位而对耶稣由嫉妒生恨的祭司长和文士。嫉妒可以到恨，很短的时间不知所以然，却用残暴的行动来取乐的这些罗马兵丁。呀，犹太人他不愿意杀死耶稣，他们知道他是流这个人的血是有祸的，但是让罗马兵丁来做这件事， 不知所以然，却以残暴的行动取乐的罗马兵丁，还有忘恩起哄摇摆异变的百姓，我刚刚形容的这般人，客变十番的，只为了得饼吃饱的，只为了病得医治的，只为了与他同享荣耀的，只想得着他的好的祝福的，但是在这个时刻一起起哄说除掉他，除掉他，我们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别的王，我们也不要别的王，我们所盼望的那个所谓的王是要我们自己来选择的。软弱害怕划清界限躲藏四散的门徒，还有嚎啕痛哭不舍但是又绝望的妇女，没有真实的认识但是很爱耶稣却没有能力。所以这一刻黑暗的权势集中攻击这位神的儿子，利用人性里面的罪还有我们的软弱，这个仇敌撒旦集中一切就是想要来攻击，把这位神的儿子来攻打，把他击倒，这样神救赎的计划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在这一刻这个离救神救赎计划还有一线之隔，如果今天撒旦攻击耶稣的这个各种的手段如果成功了的话，那就 That's it， 就没有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办过扳手腕？你们是什么扳手腕扳手腕？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没有这个哎呀，这个时候你看，如果势均力敌，对不对？我现在讲势均力敌，你们不要认为说耶稣怎么会输呢？记得耶稣是在人性的里面打赢了这一场圣战。所以如果你不坚持到最后，哎呀，差了差了差一点了，这个时候你一放松你就被倒下来了，对不对？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刻，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只要耶稣他有一点点的心疼自己，有一点点说我要放弃了，有一点点说不值得，只要有一点点的意念，这个时候就前功尽弃。你不管刚刚用了多少的力量通通都不算，但是耶稣坚持到最后尝了那个醋就说成了，低下头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神。这个成了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在地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个字是只有在新约圣经里面用过两次，另外一次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要做成他的功。所以英文呢都讲到是 finish， 所以在这边讲到成了，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一个字，英文里面三个字 It is finished。 所以这个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古老的希腊文，它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字说成了，这个成了我们好像就觉得呀，就这么过去了，对不对？它气不够就是只能讲这一句话了，成了。但是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非常非常有能力。在什么时候你可以讲呢？仆人在完成了主人的托付的时候，他可以说，他可以在这个支票，他欠了一笔债，你到那个当铺里面欠了一笔债，那你把那个当票拿出来，然后这个当铺的主人盖一个章 It's paid by full， It's paid in full， 完全完全都付清了。或者是说你做完了一个 masterpiece， 一个艺术品，然后你哎呀做完以后成了。或者呢在打一个战士他打完了一场胜战以后，他可以说成了。或者当一个 一个当我们 献一个祭物的时候，他也可以这么说，一个完全的祭牲，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一个祭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字。所以这一句话成了，表明了神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向我们表明他的爱啊，因为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个喜乐是从爱来的。所以当兵丁在那里分他的礼衣和他的外衣的时候，百姓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在嗤笑他，还要跟他说：“哎呀，你如果可以，你是神的儿子，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犹太人的王，你自己救自己吧，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第一句话，却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爱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鄙视他，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有的时候爱太大了，我们不能明白，我们反而弃他如敝屣，不值他， 不把他当宝贝，太多了，这个爱太多了。哎呀，我妈妈也是常常对我的爱太多了，什么事情都管，哎呀，我就巴不得巴不得逃走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领会主耶稣的爱，那当然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呀？他的爱太多，我们反而不知道宝贵他，不知道珍惜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讲，他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他说，如果是故宫的话，有危险来的时候，有这些野兽来的时候，他就自己跑掉了，先跑了。但是我不一样，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但是呢，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是我自己舍的。他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舍了。这位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也许我们就停在这里了。耶稣不是只有他自己为我们舍命，他自己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在福音书里面多次的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而且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强调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他，背起我们的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他。我们都强调这个受苦，对不对？哎呀，我们一讲到这个，一唱这首歌，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我们就脚步特别沉重，琴也不敢弹得很轻快，喜乐，对不对？十字架的道怎么唱？不非呀，非常非常的沉重，缓慢，再加上一个低音 bass， 哇，就特别把那个走十字架道路的那种痛苦、沉重、委屈，统统表达出来。可是不是的，对不对？十字架的道路虽然要受苦，但是它最主要，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爱的道路。你没有爱是走不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没有爱走不上去的。这太聪明的，太会算计的，太斤斤计较的，太爱比较的，是没办法跟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理，在拿灭亡的人为愚拙，不信主的人是愚拙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却是神的大智慧。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复活以后，他第一次呼召彼得，再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他首先先问彼得，他说：“你爱我吗？”三次问说：“你爱我吗？”问了主，彼得答复了以后，主耶稣才问说，才说把他的托付告诉他，交付给他说：“你牧养我的羊。”没有爱，你没有办法牧养。但是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做牧师看得太简单， 牧羊主的羊看得太简单了，是不是？我们只要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多讲一些，多媒体上面多讲一些，讲讲道，开开课，发表一些访谈，有人订阅、按赞，我们就觉得这是跟随主了，这是服侍主。不然就是我们很喜欢研读神学，好为人师，东奔西跑，我们也以为这样子是跟随主。我常常要自己提醒自己，跟随主的道路只有十字架的道，它是一条爱的道路。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要跟随他的，我们就是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没有爱走不上十字架道路。今天我们如果没有预备好像自己死为羊舍命，是没有办法来做耶稣基督所托付的牧人。在我们的圣徒诗歌399首有一首诗歌叫做你怎么没有伤痕，如果你前面你有圣徒诗歌，我非常欢迎你会打开来。那这一首诗歌呢，是一个名叫贾爱梅的一个宣教士所写的。这个作者呢，贾爱梅，他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他在从爱尔兰到印度的一个宣教士。他到了印度以后，他到死他都没有离开印度。他在印度那个拜异教徒异教拜偶像的那个国家里面，他在庙里面收养了很多卖淫的孩子，没有父母的孩子，一直到现在在印度都还有贾爱梅所成立的那个fellowship 那个团契，一直到现在。这个团契的名字就叫做庙里的孩子。这个时候他成为这些人的孩子这些孩子的母亲。他办了这个有社区、有医院、有托儿所还有各种的公共的服务。他在64岁的时候瘫痪，在余下的20年他只为了回应主的呼召执行一个没有休假的任务，一直在83岁的时候安安静静在印度死掉。他后来成为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常常很多的人来颁奖章给他，来访问他。然后呢他就说但是呢他说他写了一封信，他给一个省长，他说我不知道我这样问阁下会不会以为太唐突，我怎么可以 我可不可以不要受这一份的殊荣呢？他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做了什么，而且我非常的困扰你这样子的厚待我，我感觉我跟我的主不一样，因为我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是受人藐视的，我非常非常唯恐我的脚中跟主所踏过的不一样。这是贾爱梅在他所有的著作还有很多的诗歌的里面，这首诗歌你怎么没有伤痕是最有名的一首。我稍微念几句，他说你怎么没有伤痕，没有伤痕在你的肋旁，你明反倒远播四方，你光反倒照射辉煌，你怎没有伤痕，你怎没有伤痕，仆人与主人同样，本该与我同受创伤，而你却完整无恙，你怎能没有伤痕，你却没有伤痕，是否你像世俗一棒，你怕自己利益失丧，远远跟随不甚明朗，所以没有伤痕，你怎没有伤痕，没有疲倦只有安详。能否有人忠心受赏，能否有人跟随羔羊而他没有伤痕。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也再一次来听见他对我们的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如果想要保留自己没有伤痕，想要美美的死去，那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们讲到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我们好不好请弟兄为我们念这一段的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阿们。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了。克西马尼园中的天人交战已经过去了，在哥哥他山上也得胜的主耶稣说成了。那现在指着耶稣第三日要复活的预言，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就要应验，因为掌死权的魔鬼他不能够拘禁完全无罪的神的羔羊，神的儿子，他是神所高的弥赛亚，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是天使对这些妇女所说的话。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也是这样？我们信，好像是信的，在圣经上说第三日他复活了，但是是不是我们也像那些的妇女一样，听是听了，但是我们的里面还是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呢？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他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能够明白吗？他活在我的心里，你问我，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活在我的里面，我真实的有这样子的把握吗？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如果我们真知道，真有这样子的启示，我想我们可以避免在很多的情况的底下，我们上当了，错误了，我们在死人中间找活人。什么叫做死啊？什么叫做死人？就是他没有生命的东西，就是死，对不对？没有耶稣基督这个生命，没有这个复活生命，就是死。我们有没有常常在想要在这些死的中间来找活人啊？寻找复活的生命，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在我们的感觉，那个天然人，那个没有生命的感觉里面，我们想要来找复活的生命，想要找耶稣基督。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在一些的遗文的旧样里面，我们想要来找复活的基督。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想要在一些这些的字句的里面，我们想要来找基督。我们想要找到那个复活的能力，是不是也能够借着这些东西让我们活过来？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对一些在我们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在一些的团体里面充满了增进，充满了不合神心意的，充满了很多的论断，很多叫人死的那些没有盼望的言语中间，哎呀，我们还在其中乐此不疲，不愿意脱离。难怪我们里面活不过来啊。所以我也问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也问一个问题在这一段的这个第三段我也问一个问题，你今天现在你是死的还是活的啊？有人说不死不活，好，是不是？其实也对的，对不对？你不死你就不能活，但是我们应该说又死又活，对不对？我像我自己是死的，但是我像神是活的，我不要在我这必死的 这个人的身上，我不要在别人的那个必死的那些光景的里面，我去找耶稣。你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在那里争论这个到底是怎样，那个是怎么样，可是里面没有生命。我们在死的中间去找活人。不只是当时的妇女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子。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录着耶稣复活的那个早晨，他用了同一个 phrase， 同一个词，他是用七日的第一日，不是安息日的第二天，不是三天后，不是第三日，而是七日的第一日。这一个名称，这一个词，后来在使徒行传，在后来的这个初期的教会，新约的教会里面，一直的被持续的使用。因为我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是从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后面的日子，我们都不要在死人中间找活人，找复活的基督。我们第一个开始，我们这个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就开始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在擘饼的时候，今天有个同工还问我，那个纪念的纪，我们纪念主是言字旁还是绞丝旁？这回我是非常确定，我不是念白字的，我不是写白字的，是言字旁，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复活了，我们不是一个 memorial service， 我们是在这里 remember the Lord， 是言字旁。你不是在纪念那个已经死掉的，绞丝旁的纪念是已经过去的。我是每七日的第一日，我就在这里借着饼和杯，我纪念耶稣基督为我死。还是没有停在这里，三日以后他复活了。今天开始，今天也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 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的几天。星期四他跟耶稣吃完最后的晚餐以后，他就到了科西马尼园祷告，然后被捕被审问，挂在十字架上。经过六个小时以后，在星期五的下午三点，日头变黑，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后来尝了醋，然后就说沉了，然后低下头，把他的灵魂交付给天上的父神。那有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还有这个全地的黑暗，这些的奇景，这些的异象，就很害怕，然后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愿意在未来的七天，把注意力放在这位为我们受苦受死的耶稣身上，以他为优先，多多的思考他从科西马尼到哥哥他的这一段路，以及他在十字架上面这些的光景，还有他所说过的话。你愿不愿意为了表达对他的爱，回应他这个巨大无比 amazing love， 也在下一周，就从今天开始，放下一些你平常非要做不可的事。在我们的小册子里面也有这样的提醒，应该是有。好，今年我没有看。譬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个游戏，有没有啊？有人有哈。一个非看不可的社交网站，哎呀放不下。我有一次提说，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都不要看微信。我们有一个人就说，呀，那这怎么可能啊？我不，现在也许微信不那个了，好，年轻人可能 Instagram， Facebook， Facebook 是老人家的。你有没有一个非追不可的剧，你在未来七天为了耶稣的缘故你可以放得下来？你有没有一个非吃不可的美食，想到你就非吃不可，跑一个小时要去吃，你放得下来吗？或者我在未来这七天，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分别一段的时间，坐在他的脚前，写一段在十架七言每一天我的感想。或者我向一位至少一位朋友或者家人来介绍这位万人万民万国的救主。或者我们好好祷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办法过关，而神在我身上的一个要求。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一周过这么一周的话，你下一个七日的第一日，你一定是带着不同的心情来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绝对不会在下个礼拜复活的主日在死人中找活人。你绝对不会觉得我里面为什么我还在一年一次的复活节，我里面为什么不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庆祝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为什么我里面没有一点欢欣，没有一点喜乐呢？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过这一周。刚刚那些只不过是一点的建议，但是我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把它当做一个平淡无奇的一周。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爱太惊人。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圣徒诗歌186首，救主的爱。
耶撒勒人，耶稣面前，我站立心变真经，稀奇他如何能爱我，因罪无力罪人，为我他在园中执手，只愿身子的成就。
为什么能够在园中祈求，泪如雪点滴在地上，但是他却能够说，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能领会这样子的爱吗？好不好，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唱一遍。 跟弟兄姐妹有一个请求，实在人的话语非常的有限，我自己也觉得我说不出来那个耶稣为我们舍命的大爱，但是我的里面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澎湃，我很多的时候在昨天一整天我就停下来闭上我的眼睛，我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写我的讲章，何等奇妙，何等惊异，救主爱我爱无极，好不好？在我们拨开这个饼倾倒这个杯之前，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句话两一句话你有感动的，就大声的来对主说谢谢他，来纪念他的爱。在我们唱最后一节之前，好不好？我们先有一点这样子圣灵感动我们的祷告，没有任何的勉强，敬拜是我们在神的爱中，在我们的爱中对他的回应。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喝你的苦杯，谢谢你拯救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在这里向你感恩赞美敬拜，问主耶稣基督的名好。
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科西玛园园的时候，主啊，你祷告的时候，主啊，血你的泪像血点一样滴下，主啊，你没有违背父差遣你的旨意来到这世上，主啊，你甘愿为我们的罪走那哥哥他十字架的路。